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到第三节。我请经纬门弟兄为我们读经。
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到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当孝敬父母，我们请胡瑞平传道为我们正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虽然是天气很好，但是我们更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时间啊，比如说中国的父亲节就和我们这里就不一样，对吧？我们之前已经度过了，我今天在这里是澳洲的父亲节。对我们来说，在哪一天过这个父亲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父母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来庆贺我们的在地上的父母，这个他们过一个节日，那么我们就要庆贺他啊，庆贺他。当孝敬父母，这是在十诫里边耶和华给当初是给以色列人的他一个诫命啊，是给他的命令。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我们当遵行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其实都是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当我们去遵行他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呢，神就应许我们可以在地上得福，并且我们常常就盼望是长命百岁。他说你就可以在世长寿啊，就可以长寿了。当我们想到孩子的时候，因为父亲节嘛，做父亲的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孩子尤其是对那些孩子还很小的啊，对那一些父亲，对他们来说就心里特别的甜滋滋，因为孩子还很小，他也不懂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自立的能力，所以什么事情都要靠着你，他什么事情都要依靠你，所以你就看见他就很开心，你说什么他也听你，所以你看见他，哎呀，真是可爱，你看见他真是喜爱，你看他听你这么听你的话，你就真的是盼望他能够一直的这样来孝敬。我们说孝敬父母是应当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嘛，这是神的诫命。那孩子的父亲其实他自己也有父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我们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孝敬父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了。所以不单单是这个小的孩子，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用圣经中耶稣说过的一句话来说，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当我们盼望自己的孩子是孝敬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应该先有一个表率，我们自己先要做到。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们说当孝敬父亲，那问题是夫妻是成为一体的，是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当我们讲到孝敬的时候，就把做母亲的也一起带进了，姐妹有福了啊！虽然是父亲节，姐妹也一起要受到孝敬啊，做母亲的也一样啊。那么讲到孝敬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容易对着那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先会想到。所以当孝敬父母，我们第一想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自己的生身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己的父母就开始渐渐的就开始年老了。我们说小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懂事情， 他是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他不得不听你的。但是等到十几岁开始，我们说听那一句，那个时候是反叛年龄，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不大要听你话了。你别管他懂不懂，他就是不要听。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那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对那些新出来的东西就不容易消化接受，或者说反应很慢。而年轻人就不一样，他没有过去的包袱，他就现在活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他学习的时候，所以他反应很快，他接受就是现代的东西。于是在这个中间就产生了一样东西，我们把它称为叫代沟。所以孝敬父母，代沟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拦阻。代沟外边的表现就是语言不通，语言不通不是说你说的话听不懂，都能听懂，因为从小带大都是一样的话，一样的语言，但一样的语言却不通，就是我们语言相通，但是却不相通。这个不通一般来说是从下边对上面的不同。父母对孩子都会有许多的包容，但是从孩子来说，他对父母就有许多的不容易接纳。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听到父母说的话，他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哎，你老了，你落后了，你那些老黄历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他就不要听，听不进去了。你跟他说一些什么，哎，你不懂你不懂，你看你不懂，他是懂的，那他到底懂多少你先不要管。当你们这样沟通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办法沟通了，没有办法沟通了。需要理由吗？不需要的。需要凭据吗？也不需要的。现代潮流就是足够的理由了，他只要现代潮流就可以了。所以现代潮流就产生藐视你的一个理由。我记得我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外边都是读书无用论，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学英语。我父亲一看到我学英语他很开心啊，我自己在学英语他就很开心，他就自告奋勇，他要来教我。教我什么呢？教我怎么发音，教我怎么拼音。我说啊，你那个东西我就不要听。我说现在什么，我中国人学英语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把语法要学好。我还倒过来要教他，我好像很聪明，其实我自己刚刚开始，我什么也不懂，我就要来教他。但是事实上后来证明，他所教导我的那些读英语的那种拼读法，对我后来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到底谁不懂呢？我不要听。为什么不要听？是因为我藐视他，你老了吧，你不懂的。有理由吗？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就如圣经说的，人所行的都以自己为证，我们都把自己看为是最标准的，所以你说的跟我不一样我就不要听了，你说的跟我不一样你就是错的，这就是我们的标准。那背后的实际就是什么？就是骄傲。这就是我们背后的实际情况。当我们骄傲的心在作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纳别人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有同理心去思想。在圣经中记载有那个语言不通的事情。圣经中语言不通是在哪里记载了？我们知道是在挪亚洪水以后，人要开始对抗神，要建造巴比塔，人心就开始自大了，人自己觉得本事很大，他要对抗神，你再来洪水我就不怕，我造一个高高的塔，我爬到上面去，你有多少水？ 所以这就是人心的骄傲，要对抗神，所以神就把人的语言变乱了，大家没有办法相通了。所以语言不通是因为不在神里边，不在基督里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不在基督里边，所以我们就语言不相通了。代沟事实上是一个咒诅，因为当人在那里对抗神的时候，神就下了一个咒诅，是语言变乱不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破除这个代沟，要破除这一个咒诅，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基督里面来。当我们可以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共同的语言了。我们回到神的里边，我们就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说，都可以商量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有共同语言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来互相沟通的时候，代沟在哪里就不存在了。所以孝敬父母第一件事情，放下我们的自己，谦卑自己，破除代沟这个咒诅。第二点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常常要陪伴我们年老的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所以这样一来呢，然后一个人就成家立业了。成家立业以后，他生活的重心就是在自己的小家庭。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长到再大，在父母的眼中始终是孩子。他们的盼望就是盼望常常可以看见自己的孩子在跟前，可以有和他相处的时间，可以和他沟通的时间。现在中国开放了，经济也发展了，过去穷没办法，现在有钱了，所以许多人做生意就赚了钱。做生意赚了钱不等于没有亲情，有许多人还是有这样的亲情。外边怎么样是一回事情，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有一个人他做生意赚了钱了，他有这样一颗孝敬的心，所以他就想回去看看他的妈妈，他想要去看他家里的妈妈。当他回到家中，做妈妈的看见宝贝儿子回来了，那当然非常高兴了。所以他就想，我们中国文化嘛，中国文化就是想到要吃，所以他就想做几个儿子喜欢吃的菜给他吃，想做几个好菜。那怎么办？他就带着儿子到菜市场去买菜。到了那里，他就一边不停地对儿子说，告诉他这个菜怎么样，那个菜怎么样，这个菜要怎么挑。一边他就在那里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看过去，捡那个最便宜的，他觉得最便宜的他买了。那儿子在那里，他就在想，哎呀妈妈不要挑了，你就拿最好的就是了，还挑什么，儿子不差这个钱。妈妈想和儿子一起出去走走，出去看看这个现在的城市发展，你看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所以要带他出去走走。怎么办呢？他就带他出去，去干嘛？去挤公交车。哎呀，公交车这么多的人又这么挤，你知道在中国的公交车是很多人的吧？他不是坐公交，是要挤公交，要挤上去的。所以叫一辆出租车多方便啊，又快又方便，何必和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又浪费很多的时间。你知道这些时间你的儿子可以挣多少钱吗？不过最终他没有说出这些话来，因为他突然发现，如果叫出租车，也许他的妈妈心中反而会不痛快，会不舒畅。一方面也是因为要多花很多钱，对他来说他没有这个习惯。但现在儿子陪着他妈妈去买菜，儿子 陪着妈妈去挤公交。他的妈妈脸上是眉开眼笑，啊，真的是开心。所以他就发现原来妈妈不是要别的，他不在乎买菜你给他多少钱买最好的，他不在乎。出门挤公交他不在乎这个挤，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妈妈之所以能够开开心心的和他在一起，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和妈妈在一起，他陪伴着他的妈妈，这才是他妈妈高兴的事情，这才是他对妈妈最好的孝敬。所以多陪伴我们自己的父母，尤其是老年的父母，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孝敬。人年纪老了，常常会发生一个状况，对下一代来说，我们就觉得哎，太啰嗦，是不是？我们觉得他太啰嗦了，因为他所说的话我们也听不进去，所以他多说几句我们就觉得啰里啰嗦，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就烦，先烦。但是你知道吗，要说这个话是老年人的需要，他就是要说话的。上了年纪，我们要能够有一个体谅的心，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前段时间我们去看望玛利亚，她住在养老院里边，在那里我发现有两个老年人在那个里边，一个呢他这个脸总是板着的，他就到哪里去跟这个跟那个，然后大家好像不是那么欢迎他。那另外有一个呢，他的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他走到哪里不管认识不认识不要紧的、要紧的是哎，有个人在这里，然后他就来跟你说，因为他说的话都是赞美人的话，所以哎，每个人他到那里大家都很开心，就听他来说话，他不管你是谁，他说完他就走了。我站在那里，他走到我边上来摸摸我的脸，他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我说谢谢你，他就是要说，不在乎认识不认识，然后他就一个转身他就走了。所以他就是要说话。有一个人，有一个对象在那里，对他来说他就可以说话，你叫他对着墙说话他也说不来。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在读复试的时候，就有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是在一个养老院里边。在养老院里边有一间房里边住着两个人，两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太是当地澳洲人啊，是当地的，那另外一个老太太呢是一个广东人。你知道那一些原来那些上了年纪的从海外来到移民到这里来的，尤其是广东人，你要叫他把自己原来的语言，就是要再加上一个另外一门语言，很困难的。你叫上了年纪的人，你再要叫他学英语是很难的。所以那个广东老太太，她只会讲广东话，她只会讲广东话。所以他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里边，那怎么办？你知道上年纪的人他们都要互相要沟通嘛，要说话嘛，但是一个是讲英语，一个是讲广东话，我告诉你他们照样沟通，他们照样沟通的，他们天天一起坐在那里啊。那一个澳洲人就对着那个广东老太对着他，当然是讲英语啦，啊，就在对着他巴拉巴拉讲很多，然后那一个广东老太太他就坐在边上很仔细地听他说话，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在他边上说哎呀哎呀哎呀，不停地说哎呀。然后呢他听他说了一会儿，他好像听明白一样啊，他就对着他也讲起来了啊，我瓦巴你鸡啊，他就对他讲广东话。他当然不会讲英语了， 他连耶稣都不会讲，他只会讲广东话，所以他就开始对着那一个澳洲人讲广东话。那个澳洲老太一听他开始说话了，他也在那里很仔细的听他，看着他，呀呀，他们也沟通。你别管他听得懂听不懂，他们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他就很满足了，他觉得很开心。这就是他们需要的说话，他把自己想要说的他就都倒出来，你管他倒什么，让他倒出来就是了。所以孝敬父母就要花时间来聆听他说话，至于他说了什么不重要，他也不在乎他所说的你是不是听了多少，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让他有说话的对象。我们说我们要孝敬父母，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孝敬，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那里，他告诉我们，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什么叫看顾家里的人？今天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太重要太重要。所以如果在我的家里，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家人在他们的中间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所以我们对着父母来说最大的孝敬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我非常遗憾，因为我的父亲他还没有得到救恩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无可奈何，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认识神，我自己还没得救，所以我也毫无办法。后来我认识神了，来到澳洲，是在澳洲我认识神。那个时候虽然我和我的家里和我的妈妈是远隔万里，但是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的妈妈上了年纪，她又有许多的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我和国军就为我的妈妈祷告，也为她的父母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过去我们不懂，现在知道了，人离开这个世界一了百了是因为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对任何事情都要做一个解释，怎么来解释，根本就不懂根本就不知道也要解释，怎么解释呢？哎，认识了就一了百了了，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回答。我们是凭着想象，凭着自己的想象去想死亡这件事情，但是后来认识神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天堂地狱是真实的存在，知道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对父母最大的孝敬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得到救恩，这是最大的孝敬。我和国群为我们的父母祷告，感谢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今天我的妈妈和国群的父母已经都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家里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家人还有人没有信主的，还有人没有接受救恩的，那你要思想，你有为他们还没有得到救恩着急吗？你有为他们切切的祷告吗？你真的知道救恩对每个人是这么重要吗？你要思想这件事情啊。圣经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记住啊，不是全家得救，是全家蒙福，因为这一个得救的人 他就知道了神的真实性，他知道救恩对每个人的重要，尤其是对年事已高的父母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时候就应该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双亲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借着祷告你就看顾了家人，借着祷告他们因此就得福。神什么时候拣选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摆上了，我们就付出了我们应该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付出。我相信孝敬父母没有比使父母得到救恩更大的孝敬，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孝敬父母乃是神的命令，所以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遵行神的命令。耶稣说爱我的就是得到我的命令又照着去遵行的人，这样的人是爱我的。所以我们遵行神命令的时候，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是也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表达，是爱神的一个表达。而孝敬父母的结果呢，却是让我们自己也得福。当然我们不是为得福而孝敬，但是我们孝敬的同时就自然而然我们就得到这个福分了。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孝敬我们地上父母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敬拜谁呢？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敬拜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敬拜神，他是我们的天父。我曾经听人说，犹太人他们把十条诫命是分为前五条和五条，前面十条是向着神，第五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所以如果当孝敬父母是向着神的话，我们应该孝敬谁啊？应该孝敬我们天上的父亲。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敢把这个神称为父亲的，他们没有这个观念，不敢，但是他们仍然把它放在前面。那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他们的信仰中间是如何解释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那天上的神是我们的天父嘛，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就很清楚嘛。所以不在乎他们怎么样，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我们要孝敬天上的父亲。孝敬天上的父亲，其内容和我们孝敬这地上的父母是差不多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地上的父母就是神为我们设立的，而这一个设立也是一个预表，叫我们知道如何去孝敬这天上的父亲。我们在看得见的父母身上操练这个孝敬之心，也可以让我们应用在看不见的天父身上。那么我们对天父的孝敬，对天上父亲的孝敬是有哪一些事情？我告诉你一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地上有代沟，但是人和神之间却不但是代沟，它是要比代沟要大得多，是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就是由罪引起的，由罪引起的。那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已经把这个鸿沟给填平了，他已经消除了这一个鸿沟，所以他把这一个咒诅去掉了，那挂在木头上的就担当了这个咒诅，所以今天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所以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是耶稣基督已经破除了。那么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我们把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向他们介绍，那天上原来果然有一个独一的真神，而除他以外是别无拯救。 所以我们就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当然最终叫他成长的是神，但是作为我们来说，这是我 就是传福音是我们应该的一个职责，我们应该担当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因此而接受了救恩，因此而认识了耶稣基督，那就借着这一个他接受救恩，借着他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与神和好，就可以和天上的父神和好了。所以使人 与天父和好是我们在地上当尽的一个职责，就是借着我们的传福音。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同样是盼望我们常常和他相处在一起，他不要我们远离，他要我们和他相处在一起。那么他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和他相处在一起？我们和他一起相处就是通过祷告。我们通过祷告，神说你进入你的内室，你把门关起来，你在黑暗中祷告，他也垂听。这就是与神相处。耶稣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那里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奉神的名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在那里祷告祈求，神就和我们同在，我们就和神相处了。只是今天的我们就好像现代社会的那些啃老族一样，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去祷告，我们就去求，我们求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等我们求完了一个转身就走了。十个大麻风得到医治，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的。可天父盼望的是我们常常是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常常和他一起相处。圣经说常常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要我们常常和他相处在一起。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台湾的那个喜乐四重唱，他去年在我们中间，虽然他们外面的眼睛是看不见了，但是他们里边的眼睛就只看他们所有的，因此他们就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他们以喜乐的心，以歌声，以祷告来赞美天父。所以不在乎我们有多少，只在乎我们有这样一颗知足的心。他们就知足，虽然他比别人少眼睛，他仍然感谢，他仍然与神亲近。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有吃有穿，能够知足，以知足的心来看我们所有的，我就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恩典，我就可以常常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感谢赞美他。你不需要也去挤公交了，你自己开车也可以亲近神。你不需要一定要去菜市场，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祷告亲近神。我在来墨尔本之前，我开长途车，我告诉你们，我开长途车的时候，每一次开长途车的时候就是我最亲近神的时候。因为在这个车上，我再怎么大声说话，我再怎么叫，没有人听得见。所以在那里我就大声的唱歌，我就大声的祷告，我大声的赞美神，没问题，没有人听得见。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最亲近神的时候。长途车一开开几天或者一天，一天是少的，有时候一开要好几天，我就天天在那里和神在一起，真的是一路开过去从来不疲累，心中满有喜乐。无论如何，今天虽然我们常常还是硬着景象不理他，可是天父还是在那里，他在等待，等待我们常常向他开口说话。这是父亲的心，需要我们 以孝敬的心来向着他。我们的天父也盼望我们常常听他说话，我们听他说话就是要多读圣经，但是他的话和我们自己父母的话是大不一样的，大不一样的。他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不是为了发泄而说话，他的话对我们，他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有用，都有极大的帮助。如果你不要听，我告诉你不要听你就惨了。你知道神，天上的神，天上的天父，他和我们的父母不一样的。我们地上的父母年纪大了，他不说是不行的，他是难受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要听我们的天父说话，我告诉你他可以不说话，他一个不说话他四百年不说话，他当年对以色列人就那样了，四百年不说话你受得了吗？这是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听他来说什么，并且你放心，他不会说你只会讲国语他来对你讲英语，他不会，他也是对你讲国语的一样的，他让你听到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懂的。你不需要在那里好像听不懂一样还在那里喊呀喊呀，你照着你能够理解能够明白你去听，他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出门，我们行路，我们都需要他的话。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不是口号，这是真的。我们出门行路，我们走的这一条属天的道路，那一条路是窄路，那条路又是弯弯绕绕的，那条路上还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不但是这样，这条路我们是在黑暗中再往前走，所以如果没有光，我们就可能会掉到坑里去，如果没有光，我们就可以偏差出去，我们走岔道。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有神的话来作为我们指路的明灯，他的话是我们属天的粮食。我们不吃是应该是肚子饿的，如果你不吃还觉得很好，我没有饿的感觉，你试试看，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不吃饭我还觉得没问题，你告诉别人试试看，人家说你有病啊，你要去看医生啊，是不是？那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也需要粮食啊，为什么不吃就可以呢？真的可以吗？你有病啊，要去看医生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听神的话，而我们听神的话就是对他的孝敬嘛。我们孝敬他，我们却自己得好处，何乐而不为？这是好事情嘛。所以向着这个神，我们同样的，我们需要和他相处，我们需要对他说话，我们也需要听他说话啊，我们也需要听他说话。那么我们对着这个神，我们最大的孝敬是什么呢？我相信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那里记载的事情，记载的话语，那是一个命令，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最大孝敬。在那里记载了，就告诉我们当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我相信这是最对神的一个最大的孝敬，这是对我们天父来说他是最喜乐的。我们仔细想想，有没有可以反对他的理由？虽然说这神的话我们知道是没有可能反对的，你仍然可以想一想，你有反对的理由吗？我们本身就是他造的，我们今天是他拯救的，是他出了高价买赎下来的， 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吗？仔细想想，没有任何的理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困难吗？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大，不要把它想到那么好像高不可及，都不是的。把身体献上，就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就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体现出来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体现出来神的荣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就是在献上身体。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要体现的话，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一个体现不是星期天坐在这里这一个多小时，不是的，是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包括你的睡觉，都是要体现有神的荣耀。前几天我到在 Springville 那边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你晚上睡觉好吗？我说我好啊，我每次睡觉睡下去睡着了到天亮醒来。他说好，这是属灵的睡觉。我说什么叫属灵的睡觉？他说你睡觉好，一觉能够睡到天亮，说明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你没有挂在自己的心里，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交给神，你才可以做到我没有心事，我一觉睡到天亮。所以睡觉好也是一个属灵的表现。我一听也不错啊，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如果我们把什么事情都装在心里，我们总觉得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开，真的是晚上睡不好。有许多人常常说，我今天晚上不能好好睡，为什么？因为我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你叫我怎么办？什么叫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自己拿在手里放不下。所以你睡觉好，就是把这些事情都放下，都放下了，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向着我们的天父一个最大的孝敬，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的话语都是为我们好，他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却给我们应许，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他就赐福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福气是要的，遵行命令就有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一，这是他的命令；第二，如果我们不遵行这个命令，这样的福分也不会临到。所以我们就乖乖的，我常常说听话的孩子少挨打，我们就乖乖的来到他的面前，就照着他的话去孝敬我们在地上的父母，也孝敬在我们天上的父亲。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孝敬父母，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今天当你是这样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却还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叫我们可以得到福分。虽然我们是不配，虽然这是理所当然，你还是应许我们，我们就感谢赞美主。主，让我们不是看着福分，乃是看着我们应当有一个报恩的心，我们应当是把我们所有的都拿出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主，我们就要把这些做父亲的，每一个做父亲的都求主的看顾与保守，求主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有欢喜快乐的每一天，让他们可以有孝敬自己的孩子。谢谢主的恩典，主，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你手中，求主来赐福给每一个人， 在今天尤其是赐福给天底下做父亲的。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